前第二十五章十一节，在和合本圣经的旧约的第788页，箴言第二十五章十一节，我们请开始。一句话说得何宜，就如金瓶子在碗子里。再一遍，一句话说得何宜，就如金苹果在银网子里。好，我们把时间交给吴牧师。
我们欢喜快乐，每个主日都是一个礼拜的最高潮，是吗？因为这是一个耶稣基督复活的主日。那么今天早上呢，我们一起来思考这个言语，和谐的言语与言语的和谐这个主题。那么和谐的言语和言语的和谐，的确是使任何一个团体能够和谐的关键性的一件事情，是不是啊？好了，那么当我们要谈言语的时候呢，我就想起有一个这样的故事啊。在中国沿海的省份呢，有很多民工啊，大家了解这个情况啊，他们很多是从内地，那么因为工作的关系，于是呢就到沿海的省份去讨生活，常常呢是先生一个人出去，那么家里的人呢还在老家，那么这个两地分开哈。那么有一个民工呢，有一天就收到他太太寄来的一封信，一个包裹，小小的包裹，打开之后看完了，他就大哭啊！哎呀，他的同伴一看，到底什么事啊？他也哭到讲不出话来了。于是呢，他的同事啊，就把他那个包裹拿去看一看，到底有什么事情啊？他们两个本来是同乡，他们彼此知道彼此家庭背景的，他也知道这个收信的先生啊，他的太太啊不认识几个字的啊，会写信也很惊讶了哈。于是就打开他的包裹来看，那么就看到了几个字。这封信里面第一个他会写的字就是我，那个太太会写的字不多，第二个字写的就是你，中间还画了一幅图画，画了一只大象四脚朝天。哎，你是有什么好哭的呢？当然哭了，我怎么不哭了？他意思是这样子啊，我想死你了，我想死你了。再打开一个包裹，小小包裹里面有一块中药，当归。明白了吗？明白了。这个先生收到这个，哦，哭个不停，因为这个太太把他心里面的真实感受、深深的感情，虽然他不会写字啊，也没办法录音打电话了，不过用尽他的方法来表达，那么这一封信就带来了无限的真情了，是吧？这是真情啊。所以真情是一切言语的实质啊。那么今天我们要来谈和谐的言语，言语的和谐就不得不回到我们所要讲言语的实质是什么这个主题去思考了啊。那么刚刚我们都读了这一节经文啊，箴言二十五章十一节了。那刚刚我们读是和合本的翻译嘛啊。其实它的原来的含义，假如用新译本来看呢，也许就更传神了。这个是新译本的经文哈，他说一句话说得何宜， 就如金苹果镶在银器上。啊，你有看过一些这个装饰品有金有银放在一起吗？哇，多么的美丽！用这个来描述一句合宜的话语，这句合宜的话语、和谐的言语，就好像一个金苹果镶在银器上一样的美丽。我相信我们活在世上，一定有讲过合宜的话的，是不是啊？在你和我的人生中，你一定说过一句、两句、很多句合宜的话。于是就在这个沟通之中啊，带来了这个效果了。金苹果镶在银器里，把它想象一个银盘，上面有个金苹果，多么的美好。那么当然，箴言这句经文是常常提醒我们的哈。那到底应该怎么样才能有合宜的言语，或者是和谐的言语呢？那么我相信圣经有很多地方都教我们的，其实就是和谐的言语要注意几样事情了啊，什么事情呢？要注意身份，讲话的人要知道自己是什么身份。现在时代多元啊，每个人有不同的身份，对吗？早上你在家里的时候，很可能你是爸爸妈妈，没多久一换呢，角色就变了，因为你上班了哈。你是公司的某个人的属下，或者某个人的上司。那么再过一段时间呢，你又换了啊？为什么呢？因为你去了健身房啊，你要去 gym 啊，要保持健康啊。那么你就变成这个 gym 的顾客了，是不是啊？那么过一下子的时间，哎呀，你的身份又换了，因为你回到家里了，你又重新做爸爸，又重新做妈妈。那么这个每一天身份转移很多次啊，但是每一次转移的时候，那你必须要注意我们的身份是什么，是不是？因为什么身份就应该说什么样的话。你能不能用爸爸妈妈对儿女说话的态度跟你的上司说话，那你就自寻什么啊？烦恼了，是不是？那你也不能够用对部属说话的态度来跟你的儿女说话吧？啊，也不能这样哈，不然你也是自寻烦恼了。每个人了解身份，用合适的身份一起沟通，才可能带来和谐的言语。假如你跟一个人说：“哎呦，你今天脸色不好哦。”那么这是一种感受啊。不过假如你要注意你是医生的话，那么说这句话就不简单了哈。哇，医生说我脸色不好哈。同样，各位在教会中都有不同的身份，是吧？你很可能是教会的领袖、组长啦、执事啦哦。那么更要注意我们的言语了啊，因为我们有不同的身份，说话就有不同的表达方式。不止身份啊，其实场合也很重要吧，是不是啊？在不同的场合要有不同的表达，不同的态度，是不是啊？我们中国人有一句话说：“你有病不像哥啊。”就是说你的邻居假如举行丧礼的时候，你不应该在你的家里啊唱歌啊，对吧？啊，别人你的邻居在丧礼啊，你在家里高声唱歌，那不是刺激人家吗？是不是啊？所以圣经也说与哀哭的人怎么样，同哀哭，与喜乐的人同喜乐。所以你参加一个丧礼的时候，你的表情言谈态度和参加一个婚礼的时候的表情言谈态度应该不同吧。你千万不要婚礼那个样子跑去参加人丧礼，是吧？你也不能调过来参加丧礼的那个样子跑人家婚礼啊，那也不对啊。因为不同的场合就有不同的表达方式嘛，对吧？那么我们去海边游泳，那你当然是穿着泳装了，是吧？你不会穿泳装来主日崇拜吧？因为不是这个场合啊，对不对啊？ 那么每个人都知道了，每个人都知道，但是我们有时候需要彼此提醒，于是我们就能够在正确的场合用正确的态度来达到和谐的沟通。有一个小孩满月了，哇，满天喜庆，是不是啊？哦，每个人都来祝贺了，满月啊啊！这个人又捏捏他的脸，哎呀，真可爱啊，是不是啊？另外一个人摸摸他的头啊，另外一个人送个小礼物给他啊，然后大家一起吃蛋糕，哇，好高兴哦。结果有个人去了，说了一句话，这句话是对的，不过不应该在这个场合说，是不是啊？这个人说什么呢？看了这个小孩，指着他说：“他迟早会死。”人能这样说话吗？这句话是不是对的？是对的。不过场合不对，再正确的话也就错了。需要注意身份，需要注意场合。不过更重要的是内容，对不对？和谐的语言必须有和谐的内容。正如刚刚我举的好好笑的例子，在不同的场合说了一句不对的话，但是有时候场合对了，说话不对的话也带来不同的效果。有一个家庭哈，啊，这个大姐跟两个弟弟，这个大姐很爱这个弟弟，但是呢很不幸啊，这两个弟弟壮年就去世了，哎呀，剩下父母跟这个大姐，后来她的父亲也去世了，于是就剩下这个妈妈跟这个大姐。这个大姐经历了父亲的去世，两个弟弟的去世，心中非常的难过了。于是有一天，她对她的妈妈说：“妈，我希望在我有生之年啊，你不再看到我的去世了。”意思是妈妈已经经历很多伤痛了，看到自己先生的伤痛，两个孩子伤痛，所以她讲这句话说：“妈，我希望在有生之年你不要再看到我的去世了。”是不是一句很安慰的话？不过假如她这样说：“妈，我希望你比我早死。”是不是一样的事情啊？但是两种说话方式带来完全不一样的感受，对吗？前一种说话方式顾念妈妈的伤痛，不要再伤痛一次了，后面一句呢，事实是一样的，不过却似乎在咒诅妈妈早死一样。内容如何影响了沟通的完全不同的结果，是吧？今天我们在教会这么多人，我们每一次来到教会，我不知道你跟几个人说话哈，不可能不跟人说话了，对不对？我们一定跟一个、两个、三个、五个、十个。那么在你和我的沟通中，我们的确需要注意我们的身份，注意我们的场合，也要注意我们的内容。于是我们可以彼此鼓励，彼此安慰，彼此说什么呢？和谐的话了啊。两个例子看看圣经的智慧帮助我们。约瑟的例子大家记得吗？哦，很长的记录了，不过简单而说呢，约瑟从小被卖，那么被他的兄弟出卖，是不是啊？那兄呢没有弟了啊，他的哥哥把他出卖了啊，后来他就流落埃及啊，然后呢就在这个过程之中起起伏伏啊，怎么跑得这么快啊？回来，起起伏伏，最后也因着他到了埃及，经过很奇妙的带领，成为埃及宰相。到了一个地步，他的家人以为他早死了。后来迦南地饥荒，他的爸爸就差他的哥哥们去埃及找粮食，是不是啊？最后兄弟相认了，哎呀，他的哥哥们可害怕了。为什么？因为当年要谋害的这个弟弟现在可不得了了，是埃及宰相啊。这个叫做什么？在一人之下什么？ 万人之上啊，可杀可宰啊，现在他的哥哥们啊。不过就在这种场合，约瑟创世纪第五十章一二节给我们看见，约瑟面对这些恐惧的哥哥们说安慰的话。圣经说，于是约瑟用亲爱的话安慰他们，兄弟重新和解，于是重新和好，重新和谐，于是他们全家可以团聚。和谐的话语，亲爱的话语，安慰的话语，使得一个几十年的仇恨就化解了。第二，再一个例子，看看另外一个例子是谁呢？耶稣基督，是不是啊？这约翰福音第八章一到十一节，那边记载什么事？记不记得啊？有一个行淫被抓的妇人，是不是？法利赛人把他带来，来到耶稣面前，你说要怎么处理？哦，不得了了，这个是一个大考验了啊！假如你说这种人呢，按照律法是要用石头打死的。假如耶稣说好吧，按照律法行事，把石头打死，哦，那就是把柄了，这个人不爱人啊。假如你说不能打死他，哦，那也不对啊，不守律法，就创造了一个两难的处境。不过耶稣很有智慧，耶稣怎么回答这些法利赛人呢？他说，谁没有罪的，你们就先丢石头吧。有没有人敢丢啊？因为每个人都知道自己的真相，于是就一个一个一个跑掉了。从老的开始，大概 越年纪大越了解自己的真相，最后剩下耶稣跟这个妇人了。那么耶稣说了一句非常感动人的话，他说，我也不定你的罪，去吧，从此不要再犯罪。一句和谐的语言使这个受伤惧怕的心灵得到改变。和谐的语言使得一个极端紧张的处境得到和缓，本来是一个伤痕，在这里因为和谐的语言得以痊愈。和谐的语言对我们而言，也许有一些事情我们可以一起提醒了哈。有人说，有急事的时候慢慢说，不要急着说，然后呢大事的时候要清楚的说，然后呢小事的时候幽默的说，没有把握的事的时候呢谨慎的说啊，没有发生的事的不要胡说。然后呢还有什么呢啊，做不到的事呢最好不要说啊，伤害人的事呢就不能说啊，别人的事呢小心说，因为说错了就是什么啊，那就是说闲话了啊。开心的事看场合说，哎，怎么走这么快了是我的问题，不是他们我们的问题，我的问题。那么伤心的事呢，不要见人就说，否则就变成随时在诉苦了，是不是啊？那么这个我相信是生活的智慧，也是和谐言语的智慧。那求主恩领我们。在圣经里面其实有很多对言语的教导啊，在这些言语的教导里面，假如我们能够慢慢仔细去思考，一定能得到许许多多的提醒。那么今天早上没有办法一一讲完了，因为实在很多，但是对于和谐的言语，言语的和谐这个主题，我相信下面几段经文是非常重要的。第一段，以弗所书第四章二十九节，圣说什么呢？一起读好吗？一句坏话也不可出口，却要适当的说造就人的好话，使听见的人得益处。一句坏话都不可出口，要适当的说造就人的什么话？好话， 于是听见的人就得益处。说造就人的话，不是亏损人的话，不是讽刺人的话，造就人的话，使人得益处，鼓励他啊。有没有听过青蛙去郊游的故事啊？啊，有没有听过？没听过啊？哎呀，我怎么没有跟你讲过哈？啊，要不要听啊？啊，青蛙去郊游，有一群青蛙，当然这是寓言故事了啊。去郊游啊啊，那么青蛙不是走路了，是跳了啊，跳。那么就在这个郊游的过程中呢，一不小心啊，在这个路上啊有一个洞，有两只青蛙不小心一跳跳跳跳进去了，这个洞很深啊，哇，那跳不出来了，那怎么办呢？假如你是那只青蛙怎么办呢？顶了拼老命要跳出来了，不然困在里面不是完了吗？就是在那个呢很深的洞里面，那两只青蛙就努力跳啊啊跳啊啊跳啊，不过那个洞实在很高，怎么跳也跳不出来。周围的青蛙呢啊，在洞口的青蛙就在那边看了啊，看到他们努力跳努力跳努力跳努力跳努力跳，从有力跳到没力啊。周围的青蛙已经得了一个定义了，他们跳不出来了，于是他们就在洞口对这两只青蛙喊话了，我看你们甭跳了，你们跳了这么久都跳不出来，干脆你们就在下面安息吧，不要浪费力气了，你就好好享受最后一刻吧，不要再跳了。两只青蛙其中一只听了，真的从此放弃希望，因为这么多青蛙在上面都这样讲，安息算了，于是他就停止跳，就躺在那边，没多久真的累死了。不过另外一只呢还继续努力哦，还在跳还在跳还在跳，周围的人在洞口了啊，周围的蛙了啊，在洞口了，又在那边讲了，哎，甭跳了，你看看你的伙伴已经躺在那边安息了，你就不要浪费力气，好好享受最后一刻，不要跳了，不要跳了。奇怪哦，周围的这个同蛙同人啊，同蛙啊，越这样讲的时候，这一剩下的那一只就继续努力跳，继续努力跳，继续努力跳。周围的人看他越跳越努力的时候，上面的人就挖了，就越讲越大声了，不要跳啦，省点力吧，你就安息好啦。我每次周围的青蛙都大声跟他讲，最后这只青蛙努力跳，越大声他就越努力越努力，最后砰一下，哦，跳出来了，跳出洞口了，出来了出来了出来了。我周围的青蛙都很惊讶，怎么搞的，那只躺在这里，这只跳出来了。后来发现原来跳出来那只青蛙是聋子。这个叫做青蛙去旅行的故事。我从一本书看到这故事，我一看到之后我从来没忘记，希望我今天跟你讲了你也不要忘记。这个龙青蛙，别人在给他泄气的时候，他还以为别人在跟他加油呢。上面的青蛙大声叫的时候，他以为赶快跳赶快跳，于是他就赶快跳。当然这是一个反面预言了啊，不过这个反面预言的确很生动的解释了这句话呢，因为圣经说一句坏话也不可出口啊，却要适当的说造就人的好话。这个龙青蛙逃过一劫啊，因为他把别人的坏话听成好话，于是他得救了。今天我们的人都没有聋了，大家都能正确听到我们的坏话，所以尽量不要说坏话，要说什么造就人的好话，于是听见的人就得益处。 怎么个造就人的好话呢？啊，假如你想说，说什么呢？你怎么那么懒惰？假如你有这个想法，你就不如改变一下，说你努力做了会更好的。你假如是听众，你听到这两句话有什么不同吗？这句话常常在父母口中出来的，是不是啊？啊，我们对我们的孩子常常用这种语气说话哈。假如你想讲你怎么那么懒惰的时候，不如我们这样讲，你努力一些会一定更好的。那么其实是相同的处境，不过我们是用个鼓励的讯息告诉别人，你怎么这么捣蛋。你跟假如你要这样讲的话，不如你这样讲了，哎，你的聪明可以用在更好的地方哦。啊，越捣蛋的人越聪明的是吧？啊，笨蛋是不会捣蛋的啊，只有聪明的人才会捣蛋的。于是你用正面的角度来欣赏他的聪明，而且导引他的聪明，你把聪明用在更好的地方，不是更好吗？好，于是这个捣蛋的人可以有新的思维，重新看自己，适当的说造就人的好话，使听的人得益处。怎么这么笨啊？你假如想这样讲的时候，不如鼓励他找到秘诀，你一定会进步。他现在还没找到而已。你假如说你怎么这么笨，永远他就笨下去了。你假如说哎呀，找到秘诀你一定会进步，于是他就努力找秘诀了，他就能进步了。说造就人的好话，你怎么这么自私啊？那你不如说你可以替别人想一想哈，那么鼓励他。因为一个人接受讯息，知道这是错的，当他知道是错的时候，不代表他知道什么是对的，对吧？我知道这是错的，不过我也需要知道什么是对的。管教的重要的一点就是不要只告诉人你错你错你错，更要告诉他这才是对的，这才是对的，这才是对的。你真是长舌妇啊！长舌不一定是妇的，我知道。没有性别歧视了这里啊，啊，只是运用这个常用的语了啊，常用的词语了。不如你说你讲话可以精简一点嘛啊。那么精简是告诉他要做什么，只批评是没有建设性的。你真胆小，没有建设性。不如你说勇气需要锻炼的，你就可以多锻炼一点你的勇气，那么这个人就不再胆小了。说使人得好处的鼓励的话语，于是人际之间就充满了和谐。第二段经文我想一起来思考的，雅各书第三章第二节，这个说什么呢？若有人在话语上没有过失，他就是什么人呢？完全人。话语上没有过失就是完全人。请问这里有完全人的举手？我也要放下来，我也不完全。为什么呢？因为我们都体会我们在话语上会有过失，多或少，所以更是要谨慎言语了，是不是啊？在话语上没有过失就是完全人了。那么在没有过失的几样提醒中，圣经有教导我们几个很重要很容易犯错的地方。那么我们应该记住神的话语，在这些容易犯过失的地方常常自我提醒，也是彼此提醒，于是我们就更能朝向话语没有过失，更能朝向成为完全人这个方向一起前进了啊。好了，圣经讲几样很容易犯错的事情，话语上，第一个告诉我们的是说话要准确。换句话说，我们常常不准确啊。那马太福音说什么呢？一起读：你们的话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记不记得下面说什么？若是多说，就是出于那恶者。很严重的警告。很严重的警告，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 若是多说，换句话说，把是的说成不是，把不是的说成是，那就是出于恶者，那是非常严重的哈。什么原因呢？为什么这句话这么样的严重呢？难道我们说话不对成为恶者的管道途径吗？原因是话语跟创造有关，是吧？那我们用这个神学的角度来思考，那么就要更小心我们的言语了啊！神怎么创造世界的？用话语说的，是吧？这个世界不是用钢筋水泥，神用钢筋水泥这样做出来的，不是。他怎么做的呢？话语。所以神说要有光，怎么样？就有光。他不需要买电灯，他不需要盖发电厂，只要神说有就有，命立就立，是吧？所以神说要有光，光就来了。啊，我不知道神用什么语言说这句话了啊，这个不重要了啊。不过我觉得哈，英文大概不太像。中国语言可能比较像啊，我觉得最像的是福建话。哦，我不知道你同不同意啊？神说要有更，这个福建话叫做更一下，哦，那就更，哦，就有光哈。上代考察了哈，我不知道了哈，哪一天我们到天上去再去寻找。什么语言不重要啊？不过最重要的是背后这个很重要的原则，话语跟创造是连在一起的。神的话语能创造，人的话语也有部分创造力哦。假如你老说一个人笨，他就被你创造成笨，真的，真的，要很小心了。这个最容易在谁的口中出来，你知道吗？是的，是啊，父母常常这个爱子心切了，也许哈。我们就是刺激他一下，激将法了哈。哎，小心啊，话语是与创造有关哦。所以耶稣讲这句严肃的话，你们的话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若再多说是出于那恶者。因为约翰福音八章四十四节给我们看见，恶者魔鬼是说谎之人的父。换句话说，谎话谎言有一个共同的来源，一个最终极的来源，从哪里来的呢？从魔鬼来的。换句话说，若是我们说谎成性，就加入了魔鬼的阵营啊。所以耶稣一再的提醒，你们的话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若再多说就是出于那恶者。这是一个很严肃的提醒，换句话说，言语需要准确。难怪以弗所书要我们弃绝谎言啊，是不是啊？弃绝谎言啊。不止如此，说话准确，那么这个在言语上没有过失的，他就完全人了啊。第二个，不说闲话。马太福音十二章三十六到三十七节，一起读好吗？我又告诉你们，凡人所说的闲话，当审判的日子，不要句句供出来，因为要凭你的话定你为义，也要凭你的话定你有罪。闲话在审判的时候句句都要供出来，所以我们应该不说闲话。因为今天说的闲话好像越说越兴奋，但是有一天所有的都要供出来。提摩太前书五章十三节，保罗教导提摩太牧师，提醒他在教会中千万不要有这种人。什么人呢？提摩太前书五章十三节说，他们又习惯懒惰， 哀家闲游，不但是懒惰，又说长道短，好管闲事，说些不当的话。这个为什么会有闲话呢？因为有闲人，对吗？你忙得不认识，连说话都没有机会，哪有什么闲话呢？那么这个圣经有根据啊，你看，就是说他们就是这说闲话，他们习惯懒惰嘛。为什么闲呢？懒惰，然后哀家闲游啊，东家长西家短，不但是懒惰，又说长道短，好管闲事，于是闲话来了，闲事生了，闲人来了，说些不当的话。求主恩待我们，千万不要误会啊！我知道啊，每个人的生活节奏是不同的，有人繁忙，有人比较清闲。清闲不是罪恶，只要我们善用我们清闲的时间，专心清心跟从主。所以清闲也是神的恩典，忙碌也是神的恩典。闲人可以不说闲话，闲人可以更多侍奉主，闲人可以更说造就人的好话，是吧？求主恩待，不说闲话。第三个我们要注意的啊，注意说话准确。第二，不说闲话，这样我们才能够在言语上是完全人。第三个叫做不弄是非，不搬弄是非。箴言二十章十九节，一起读好吗？这里有两个译本，前面两行是和合本，下面两行是新译本。新译本把和合本更现代化的翻译出来啊。先读前面好不好啊？来，往来传舌的泄露密事，大张嘴的不可与他结交。我们这个有一点古旧了啊。什么叫做传舌这个词汇我们现在已经不用了啊，所以新译本的翻译就更容易了解了。好，下面到处搬弄是非的泄露秘密，好说闲言的不可与他结交。那这个更清楚了啊，更现代了，接近我们现在的语言了。搬弄是非，那么在这个往来传舌或者搬弄是非的过程，群体就受到极大极大的伤害。犹太人有一些很有智慧的小故事啊，下面是其中一个。说有一个人呐、啊，谣言重伤了另外一个人。那么那个人被重伤的人呐、啊，心里当然很难过了哈、哦。那么有一天呢、啊，这个重伤别人的人呢、啊，说谣言的人心里也知道自己做错了。于是就到了他的这个被重伤的人那边，请求他宽恕。哎呀，我做错了，是，我说错话了，对不起，对不起，请你饶恕我可以吗？就被伤害的人就说，可以啊，不过你要先帮我做一件事。什么事情我都愿意做啊。好的。于是他就把他家里一个羽毛枕剪开，把这个枕头在家大门口啾啾啾啾啾，于是羽毛怎么样飞到四边了哈。你帮我做一件事，把所有的羽毛捡回来，那么我就能够饶恕你了。怎么可能嘛，这个羽毛到处飞，我怎么能捡得回来？下面一句话你一定知道了，他说，是啊，你所讲的传舌的话或者搬弄是非的话一旦出来啊，再也收不回来了。弟兄姐妹，求主恩待我们，我们不能如此，造成自己也是别人的伤害啊，也是团体的伤害，是不是啊？所以不搬弄是非，不到处传舌，是使一个任何一个团体，教会也是一个团体，一个信心的团体，可以在主里面彼此信任，彼此信靠，也是彼此可以将心里的话信托给你，于是我们可以在主里面一起长进，同时享受主里面彼此的相爱。最后一个，在言语上完全就是完全人哈， 彼得前书三章九到十二节，这里说什么呢？一起读好吗？不以恶报恶，以辱骂还辱骂，倒要祝福，因你们是为此蒙召，好叫你们承受福气。因为经上说，人若爱生命，愿享美福，需要禁止舌头不出恶言，嘴唇不说诡诈的话。换句话说，一个人，我们的嘴是颂赞神的嘴。雅各书上说，同一个源头啊，同一个嘴，怎么可以这边颂赞神，另外一边说恶言毁谤人呢？所以我们应该一致，这个一致就是彼得前书这里的教导，禁止舌头不出恶言，嘴唇不说诡诈的话。当然在真实的社会中，有时候我们也被人说恶言了哈，我们不要说，不过有人被说恶言，那么这个时候你怎么办呢？也许我们可以参考一下这个例子啊，苏格拉底跟他泼辣的太太，这个故事听过吗？啊，我没有啊，没讲过啊。苏格拉底的太太很凶啊。那么苏格拉底是一个哲学家，很喜欢教学生，那么有时候一教了忘了时间回家了哈，哇，跟学生这个其乐融融啊，不知道是故意忘记了还是刻意的迟回家啊。那么特别他吃过东西之后啊，哇，学生给他吃啊，他就兴高采烈讲个不停啊，哇，讲到天色已晚，老婆还没看到他回家，于是呢有一天就跑来他上课的地方，怎么还没回去啊，哇，大骂一顿。不过他还是恶性难改，还在继续讲讲讲讲讲，哇，结果他老婆又来了，这次啊，这次不是跟他讲话了，是拿了一桶水浆呼从他头上浇上去，清醒了。不过他讲了一句话，他对他的学生讲了一句话，他说雷轰之后一定会下雨的。啊，这个是一个很幽默的故事，这个故事也许给我们点启发。启发什么呢？有时候我们被恶言相待，用一点幽默回答，似乎能解了这个困境，解了人也解了自己，是不是啊？求主给我们这个从圣灵来的智慧啊！啊，有一位很有名的牧师，他现在已经安息主怀了，他讲过一句，面对恶言和批评怎么回答呢？啊，他说假如真有其事啊，被人攻击啊，恶言攻击啊，假如真有其事就自我修改了，是吧？真的吗？他说的对吗？那么自我修改，如果是空穴来风，那就没什么关系了，因为没有就是没有，为什么要对没有的事生气呢？啊，这位老牧师跟苏格拉底可以相比啊，因为为什么对没有的事生气呢？是吧？我们不是对没有的事生气吗？那么求主恩待我们，使我们不出恶言，但是遇到恶言也有智慧相对。各位弟兄姐妹，我讲了这么多从圣经来的教导，不要以为我在指责你，不是这个意思啊，这是我们彼此勉励哈。因为和谐的语言和言语的和谐，最后一个焦点，反求诸己啊，就是从自己做起啊。以赛亚书第六章第五节，以赛亚书第六章是以赛亚先知见到一个异象，改变了他一生侍奉的一个转捩点。还记得这个异象吗？他来到圣殿，看到主坐在圣殿宝座上，高高坐在那里，衣裳垂下来，是吧？在异象中看见，他看见天使在那边侍奉神，于是他发现什么呢？发现圣哉圣哉圣哉，然后他说了下面这句话，一起读好吗？那时我说，或在我灭亡了，因为我是嘴唇不洁的人，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又因我眼见大君王万军之耶和华。
当他在这个异象中看见主的圣洁荣耀的时候，他第一个想到的不是嘴唇不洁的民啊，他的确是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啊，没有错。不过他第一个想到的是什么？我啊，我灭亡了。为什么呢？因为我是嘴唇不洁的人啊。弟兄姐妹，求主恩待我们有这个以赛亚先知所看到异象的这个态度。当我们一谈到和谐的言语，言语的和谐，言语的教导的时候，不是指着别人说，你看你又讲错话，你又出恶言了，你说话又不准确，不是，不是用这个圣经知识去定别人罪，而是好像以赛亚一样，当他看见我们与这位圣洁无比的主相比的时候，糟糕了，祸灾啊，祸灾，糟糕了。为什么呢？我灭亡了，是我，我先看到的是我，我先看到的是我，哎呀，糟糕了，我的嘴唇不洁。他先看到的是这个，他不是说，哇，圣洁的神啊，你看这批嘴唇不洁的人啊，我住在这个嘴唇不洁的人里面，被他们污染了。不，他不是这样讲，他没有这样讲，他是说，我是嘴唇不洁的人，我也是一份子，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为什么会有这个体会呢？因为我眼见大君王，万军之耶和华。换一句话说，人要明白自我的有限，必须要先来到这位大君王的面前，看见他的圣洁，就知道我们嘴唇不洁；看见他的崇高，就知道我们的有限；看见他的无比大能，就知道我们的无比无能，自己的渺小。这就是以赛亚。求恩典的主帮助我们每一位。今天我们学了，回顾了圣经对言语的教导，这个目的，弟兄姐妹，不是要来定别人罪，而是要你和我彼此提醒，自我提醒，求恩典的主，这位高高坐在宝座上的主，圣洁的主光照我们，使我们知道是我们不完全，我们还没有到一个言语完全的地步，所以求主恩灵加给我力量。我也是嘴唇不洁的人，周围的人也一样，我们都需要主来的恩典。当我们有这个警觉的时候，我们所学的圣经关于言语的真理，就不是指责别人的工具或者利器，这些圣经的真理就成为我们每一个人自我反省、自我提升、自我改变。于是每个人都这样，就一起提升、一起改变的动力了。所以弟兄姐妹还记得今年教会的主题吗？记不记得？哦，挺长的，不过好像一个对联，呵呵，是不是啊？什么？拆除心灵隔阂，然后呢，成就神国和谐。是的，拆除心灵隔阂。上个主日我们集中在那里提到很多我们在心灵隔阂上应该怎么样突破。假如你上个礼拜没来，你可以上网听了。今天我们更要注意成就神国和谐其中一个重要的过程。什么呢？那就是和谐言语成就神国和谐。假如我们没有和谐的言语，我们不可能成就神国和谐。求主光照我们，使我们知道我们自己，包括我自己，这个我包括我的哈，不是只有各位，我这个我也是我，你我们一起在神面前反省，也求主光照，于是我们能够在主面前，在言语上，我们一起做完全人。求主恩待加给我们力量，如此就成就了和谐，神国中的和谐。我们一起祷告。谢谢主的恩典，你让圣经 教导我们如何在言语上讨主喜悦。我们恳求主，你亲自在我们每天的生活中，在我们的家中，在我们工作的场所，也是在教会中，能够谨慎言语，因为在言语上没有错失的人，就成为完全人；勒住舌头的，就成为有福的人。求主让我们掌管，你创造了语言，你也是用语言创造这个世界。求恩典的主帮助我们，使我们在言语上讨主喜悦，在言语上攻克己身，在言语上逐渐成为完全没有错失的人。谢谢主的恩典。人的话语，人的言语都有限，我们恳求圣灵，恳求这位无所不在无所不能的主，透过圣经向我们说话，继续提醒我们走在完全人的道路中。谢谢主，祷告奉耶稣的名， Amen。